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童真。
今天我们两个人呢来主持这个节目，非常开心。我们透过这个恩典与真理呢，我们分享从主而来的恩典和真理。那这个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。那最近呢，我去到一个地方呢，它专门是其实是旅游的地方，但是呢，他种这个水稻啊。那有一个人，他就专门住在那个地方，就看着这个水稻。那我去看他的时候呢，种已经差不多有收成了。对，里面有那个一粒一粒的米，然后他给我们介绍他的米啊，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好的米。
因为我知道呢，到它成熟的时候呢，那些稻米呢都是弯腰的。
对，
因为很多米粒把那它们的干呢都下垂了。
对，因为
这个是很好的哦。
因为它是很重的嘛，所以它慢慢的就那个穗子耷拉下来，而且呢，当它变成熟以后呢，就开始黄了。一黄的时候呢，就开始往下了。所以呢，你看到这个庄稼快熟的时候呢，你看到它的颜色也变了，就开成金黄色的，非常的漂亮的。但是我们看到呢，还是有一点绿的，有一点黄的，开始慢慢的有收成的。所以呢，你看到如果一个人种这个稻米或者是粮食的时候，他自己是非常开心的。那个人呢，他晒得满脸都是黑黑的，因为他整天对着这个阳光嘛。但是呢，他非常开心来介绍他这个作物啊。其实如果你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种植的经验，或者是你有这样的种植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呢，你也同样的有这样的一个喜乐，有这样的一个分享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在信不信由你，还有在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呢，我们都是来分享在这个人生的里面怎么样去经历主的恩典，特别是主自己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。那首先呢，我们一起来听信不信由你。
哎，活着真没意思，不如死了一了百了。
我没有钱也没有权，什么都没有，还总是犯错，没有人喜欢我，真主也一定不要。
好人真的可以去天园吗？
主说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主说，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？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尔撒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真主那里去。
信不信由你，人的话、主的话，你要相信谁的话？信不信由你。有人说，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试婚是不错的主意。
试婚指的就是男女双方不受法律的约束，带有一定试验性质的同居的行为。有人对试婚打了个通俗的比喻，婚姻好比鞋子，舒服不舒服只有试穿了才能知道。幸福美满的婚姻一直是人们所憧憬的，
随着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个说法的蔓延，使得无数青年男女在婚姻殿堂的门外望而生畏，于是试婚这个好似正常而又特殊的现象在我国一些城市悄然的兴起，并成为一种时尚，还在我们周围的人群当中广传。
天经尹之乐希伯来书13:4，人人都应该尊重婚姻，婚床也不要玷污，因为真主一定审判淫乱的和奸淫的人。
亲爱的 Dosti， 天经一语就道出了当今社会家庭危机的主要原因，那就是人不尊重婚姻，不尊重婚姻会造成夫妇不和、家庭破碎，以致下一代的心理不健全等等的问题，也会替自己找来许多的痛苦和麻烦，甚至引发很多的社会问题。因此天经来教导人要尊重婚姻，而尊重婚姻是从婚前开始的。试婚的人认为同居试婚以后才有美满适合的婚姻，这不但违背了天经的教导，事实上也是很危险的。这个想法明显是放纵情欲的借口，会污染并破坏自己的德性，成为自己未来婚姻路上的障碍和阴影。婚姻本来是真主为人设计，要人享有人生最完美的福乐，这其实也是我们心中所渴求的。不要被今日世界婚姻乱糟糟的情况吓怕，只要照着主的心意好好的来尊重婚姻，我们一定能享有这本来是属于我们的美福。
信不信由你，人的话、主的话，你该相信谁的话呢？主说人人都应该尊重婚姻，婚床也不要玷污，因为真主一定审判淫乱的和奸淫的人。
婚姻呢，有的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其实呢，当你好好的去经营，好好的去让你的婚姻呢有个好好的去经历主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就完全不同的经历了。
我看到现代人的婚姻不美满，就是他们有问题不愿意去解决，就是合则来，不合就分。其实这个观念是不对的。婚姻里面两个人真的要好好的彼此讨论了，彼此分享，让对方了解清楚，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不可以说哎，我不说什么你都应该明白，不是这样的。要两个人好好的分享，好好的将自己的看法各方面与对方商量啊，分享啊，让他知道，这样才会能够好好的走下去。
其实呢人跟人相处都是不容易的，在这个相处的当中，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彼此的尊重，彼此的相爱啊，特别是在婚姻当中，我们更是需要去珍重，因为你的婚姻不是一天两天，你可能这一辈子两个人都是在那里生活的，甚至你可能你结了婚，有了小孩，然后你有了下一代，有了几代人，那你在这个当中对下一代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。不要说哎呀我遇到困难遇到问题了我就离开了，当你这样离开的时候，影响的不只是两个人，你更是影响了很多的人。所以呢，主为我们预备的婚姻我们要好好的去尊重啊。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赐生命的主，然后我们在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主是生命的粮。
命的主，张开双手，似万物气息。主，你是生命的泉源，流过干之地，带出医治能力，赐生命给万物，全地欢呼。喜乐泉源， I will live, I will live, I will live in you。 生命的活水医治我，主，唯有你是我生命的主，主，唯有你是我喜乐泉源。
尔撒，他是为我们代赎的羔羊，是弥赛亚，是大祭司，他是世界的光，是生命的粮。他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
亲爱的多斯提，当你肚子饿的时候，你会想到的是什么呢？当你的邻里饥饿的时候，想到的又是什么呢？那饥饿的肉体容易解决，但是饥饿的灵魂呢，却不容易解决。有的人宁愿灵魂饥渴都不愿意寻求，有的人呢，以为自己找到了，但是却没有。平时啊，我们吃的食物，我们知道从哪儿购买，但是你知道吗？给我们生命的粮食是从哪里获得的呢？那今天呢，我就告诉你，它不但是给你生命的粮，更是一位爱我们的、可以拯救我们的。我想告诉你，它就是主尔撒，它就是生命的粮。生命的粮这个名字的出现呢，跟五饼二鱼的显迹有关。主尔撒行了五饼二鱼的显迹，使五千人吃饱以后，众人就来强迫尔撒做王。以民众的心理来说呢，有这样一个可以供应他们食物的人做王是最好不过的了，因为呢，最重要的民生问题都能解决了。不单是这样，有一位能行显迹的主为王，什么问题也可以很容易解决。第二天呢，众人甚至到处去找尔撒，还是要解决同一个问题，就是希望吃饼得饱。他们的要求是多么简单，他们的眼光呢也是多么短小，只求一饱，只求暂时肚腹的满足。主尔撒行了这个变饼的显迹，一方面是怜悯他们的肉身的需要，另外一方面呢是要启发他们，证明给他们看，到主尔撒那里去的必永远不饿。这样呢，就使他们因这个显迹领悟到主尔撒就是生命的粮。这也好像雅各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一样，主尔撒是由井水讲到活水，使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终于得了救恩。但是很可惜啊，这些耶胡达人真是油脂蒙了心呢、对于属灵的事情竟然猛然不知。他们一点也不羡慕得着分饼给人的主，只是要得着主所分的饼就以为满足了。在这样愚蠢的民众面前呢，主还是怜悯他们，忍耐地教训他们。主说，我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。接着呢，他又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。主尔撒又重复地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。当时啊，众人所希望得到的是主尔撒所赐的粮食。可是呢，主尔撒说，我就是粮。主尔撒要人得着他自己。是的，得着麦西哈就得着了一切。相反的呢，有了一切而没有了主的话，就像数目字里头一连串的零前面没有一个一字一样，都是空的。普通的人都以为信尔撒这件事是抽象的，难以捉摸的。可是呢，主称他自己是生命的粮，是一件很现实，是非常普通的东西，每天三次摆在桌上供人取用的。信尔撒呢，就像用手向桌上拿食物一样的简单。你相信那是食物，你愿意接受，同时呢，你以行动证明你的信心，拿来吃了，你就得着益处了。同样的，你相信尔撒是生命的粮，你愿意接受，你开口祷告，承认他是救主，你就得到生命。凡是接待尔撒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尔撒就赐给他们权柄，做神的儿女。当我们接受生命的粮，就会使我们得到饱足了。在主尔撒还没有降生以前呢，他母亲麦尔焉就被圣灵感动，预言说，他将要叫饥饿的人得饱美食。尝试过饥饿的人都会体会到，饥饿是很痛苦的。饥饿使人软弱无力，心神不安。可是呢，今天我们住在科学昌明、物质丰富的国家里，也有饥荒的威胁的。那我所说的饥荒呢，是发生在人的心里。我们对金钱、对名位饥饿，对爱情、私欲饥饿，甚至呢，这一切都有了，还有心灵的空虚，永远得不到满足。我们会发现有一些拥有名誉、金钱的演员，他们自杀，就是一个例子了。普通人在饥饿的时候用什么办法解决呢？通常有三个办法。第一，是饥不择食，就好像陆家圈的浪子一样，恨不得拿猪吃的豆荚充饥。今天呢，人沉迷在醉里头，图一时的快乐，牺牲家庭儿女的幸福也在所不惜，就是用这个饥不择食的方法。第二呢，束紧腰带，这个是消极的办法，也是慢性的自杀。所谓修身养性，刻苦己身，借以消灭饥饿的感觉，结果呢，不是软弱无力致死，就是一旦受不住的时候，比别人犯罪更大更深。第三呢，是以睡觉充饥，就好像一头北极熊埋在雪里啊，睡着了过冬，对饥饿的事不闻不问，昏昏沉沉的度此一生，管他什么灵魂啊，永生呀、啊，这是为了麻痹自己的良心，不理这些事。那么当然，这些都是愚蠢的办法，不能从根本解决饥饿的问题。要解决灵里的饥饿呢，只有寻找生命的粮食，也就是主尔撒，这个唯一的办法。只有主尔撒能够使人有饱足的、快乐的、安息的、真正的饱足。得到了主尔撒，你不想再得到别的了，你把万事看作粪土，因为你得到了永远的饱足。当我们接受了生命的粮，就会得着生命的力量。耶胡达人来找主，是想吃饼得饱。主尔撒怎么说呢？主就说，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。 又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我的血真是可喝的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他里面。其实啊，饼跟血肉有很大的分别。那饼呢，是肉体的食物，血肉是象征主我撒。所以呢，要得力量，非喝血非吃肉不可。意思就是说呢，要接受主我撒。主我撒提到要吃肉喝血，肉是要细细咀嚼的。这就好像我们要天天思考主的话语，认识主更深，与主有更亲密的交通。那至于这个血呢，血就是生命直接的灌输。麦西哈的生命和我们的生命打成一片，麦西哈在我们里面活着，我活着就是麦西哈。当我们接受这个生命之粮之后呢，除了可以叫我们得到饱足以外，也可以叫我们得以成长。多斯提啊，不知道你同不同意，生命的最大特点是能够生长。这个会生长的生命啊，是需要粮食来帮助生命的长大的。所以呢，粮食的最大功用是在协助身体生长。这种生长呢，不只是孩子身体的体重的增加，也是指到成人各个部位的各部分的新陈代谢。食物经过消化之后成为了养料，帮助身体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组织制造新细胞，代替旧的坏的细胞。这样呢，生命才能成长，才能继续的维持这个长成的生命。主尔撒就是生命的粮，它使我们长大成人，得到丰盛的生命。主尔撒使我们的内心一天新似一天，给我们永远的生命。因此主说，人若吃这粮，就必永远活着。求主帮助我们，生命的粮是随时已经预备好的了，只等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去拿而已。我们下回再见，因沙安拉。
每一个名字都有它背后的意义，主尔撒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让我们谦卑地来到主面前，领受他的恩典。
刚才我们从这个主题里面看到，主就是生命的粮。当我们人如果是饥饿的时候，没有饭吃的时候，你觉得很痛苦。同样的，我们的心灵也需要满足，所以主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让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满足，得到浇灌的。
嗯，所以呢，我们应该来到主的面前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饱足，因为他就是赐生命粮的主，我们靠近他呢，一定不会饿死。
嗯，很多人呢，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时代里面，特别是很多的年轻人呢，遇到困难遇到问题的时候呢，很多人去逃避啊，很多人都不想去面对。那其实呢，我觉得我们在人生的里面，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依靠我们的主，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满足，得到浇灌。因为当我们的生命有了主的时候，我们不会逃避，或者我们不会觉得虚空，觉得无助的。
我不知道在你所处的环境里面你觉得饱足吗？如果你不觉得饱足呢，到底是哪方面出现问题呢？我告诉你，主是生命的粮，他会充满你的，只要你靠近他，他会将他生命的粮赐给你，让你得到饱足，让你的生命丰富。
很多人呢，我们追求是外在的，比如说追求这个物质啊，追求金钱，追求名誉，但是你发现这些并不一定能够让我们真正得到满足，除非是我们的主给我们里面的生命的供应，让我们里面又充满了主的恩典，充满了主的生命，以至于我们能够去面对外在的环境，外在的挑战和困难。所以当我们来到主面前，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生命的粮食的时候，我们充满了恩典，能够去见证荣耀我们的主。
2024年主题：修理干净。
让我们一起经历主，
被主修理，多结果子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由
童真
和天成主持的《恩典与真理》的节目，请通过手机号码13229966122与我们分享。
以下分享一段经文，在引之乐耶哈雅卷6:27-29，不要为那朽坏的食物操劳，却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操劳，就是人子所要赐给你们的，因为人子是真主父所印证的。群众又问他，我们应该做什么才算是做真主的工作呢？尔撒回答，信真主所派来的就是做真主的工作了。
所以呢，我们看经文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提醒，就是主他提醒我们不要为那朽坏的食物来操劳，让我们的生命得到丰盛的去劳碌而去努力。当我们去靠着主，凭着信能够依靠我们的主的时候，我们的人生就是不同的。所以我们在地上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，我们要为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更是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，永恒的果子。这样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能够去见证和荣耀他。
如果你要在主的食物上得到丰富的话呢，其实在哪里可以得到呢？就是从天经里面，因为天经就是主赐给我们的粮食，我们能够好好的读好它，明白它，我们就得到充满了。
所以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能够去仰望他，能够从他那里支取生命，支取能力和恩典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童真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道斯蒂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再见。